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香港数万人自发抗议，港岛再爆发警民激烈冲突；中国港澳办严厉警告称香港局势已触碰中国底线；香港公务员发起集会表达市民诉求；香港美国商会星期一表示国际企业对香港前景倍感悲观；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南北侧举行军演，台湾试射导弹回应；台湾国民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国民党角逐2020年的台湾总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香港的这个一些个最新的动态。中国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香港近来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作出强硬回应，称中国的底线绝对不可触碰。这是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以来，港澳办首次召开记者会作出正式回应。香港自6月初以来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抗议事件，规模最大时有多达1200万人参加。抗议也从最初的反逃犯条例演变成为要求进行更广泛的民主改革，令香港陷入自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国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在记者会上画出了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3条底线。他说，这3条底线就是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杨光还说，北京依然坚决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他指责说，一些激进示威者蓄意制造暴力事件，其行动完全超出了和平示威的范畴。在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进行了近2个月的抗议活动中，曾多次发生警方和抗议民众之间的暴力冲突，警方多次对民众发射催泪瓦斯、橡皮子弹，并挥舞警棍驱散抗议者，而抗议者则以砖块等进行还击。上个周末，警方在港岛出动大批警力强力清场，许多示威者被捕。法新社的报道说，有16人在冲突中受伤。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指责说，激进的示威者用有毒有害液体、粉末袭击和围殴警察，其行径之残忍令人发指。香港民主党议员毛孟静对法新社说，香港现在已经陷入了他所说的恶性循环。他说，政府对大规模的和平游行示威置之不理，结果酿成警方和少数强硬抗议者之间出现暴力。他说，虽然双方行动不断升级，但警方拥有致命的武器，造成严重不平衡。香港一些公务员计划本星期五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倾听市民声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滥权。这将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首次有公务员发起集会。在香港政府劳工处任职的公务员集会发起人之一燕武洲对香港政府主办的香港电台说，在政府处理反逃犯条例修订以及警方处理元朗袭击事件上有很多声音，而不少公务员近日也发起联署，因此想把这些声音化作行动，向市民传达公务员团队聆听到他们的声音，愿意告知政府，从而修补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关系。香港公务员传统上多保持中立，很少表明态度。 大约300名公务员上星期四也曾发表公开信，促请港府正面回应市民的五大诉求，包括正式撤回修例以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公开信表示，他们到目前为止都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但是现在决定打破沉默，因为他们认为应该对公众的要求做出适当回应。集会发起人之一燕武洲强调，将在中环扎打花园举行的名为“公仆同仁，渔民同行”的集会将是和平理性的。他说，已经收到约300至400名公务员的回应，表示愿意出席集会。香港美国商会星期一说，该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不断升级的暴力现象和政治僵局已经对国际企业在香港的运作造成负面影响，加剧了有关香港商业风险越来越大的担忧。很多国际企业对香港近期前景倍感悲观。香港美国商会敦促香港政府回应市民诉求，恢复外界在香港的营运信心。商会会长早泰纳说，在过去一周接受调查的会员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表示，香港政府需要解决抗议活动的根本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用法律和秩序的短期解决方案来掩盖社会不稳定的裂痕。这项在七月对1268家会员企业的调查发现，38.6%的企业对香港的短期前景感到悲观，不过他们同时仍然相信香港的商业环境会恢复。33.2%的受访企业说，这次重创之下，香港长期前景已不可恢复。上周末连续两天的抗议活动中，曾经爆发激烈暴力冲突，导致香港恒生指数周一早盘一度下跌 1.3%。表现逊于亚洲其他股指。香港几十年来一直是亚洲的一个重要的金融和商业枢纽，很多国际大公司将他们的中国或亚洲总部设在了香港。近年来，尽管北京实际上控制着香港的很多事务，但与中国内地相比，香港仍然被认为有相对宽松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政府对工商业的管控也较为宽松，司法也被认为相对是独立。香港美国商会星期一说，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离不开法治、政务公开以及自由和公正的信息交流等重要因素，而和平示威及表达政治诉求是这些要素的核心组成部分。香港美国商会去年的一项调查也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香港的法治感到担忧。接受调查的工商界领袖以香港政府去年拒绝了一名记者续签工作签证的正常要求为例，称那是香港的独立性遭受的一个重大挫折。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星期六7月27号元朗激烈抗争警方武力清场之后，警方7月28号在港岛再次使用超长警力强力清场，许多示威者被拘捕，一些人受伤。这是612港岛金钟警民大规模冲突之后，港人近期反送中抗议发生的最激烈的警民冲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数以万计的港人不理会警方近期借口公共安全对集会游行的限制和反对，周日下午再次挤爆港岛中环至铜锣湾和西环的主要干道，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警方在721上环清场中使用过分武力驱散示威者。大批人从警方只批准集会的中环扎打花园附近自发游行到铜锣湾的崇光百货附近，设置路障，占领干道。同时，一些人也曾短暂地在湾仔警察总部前抗议。另有大批示威者则前往这次抗议的主战场西环的北京驻香港的机构中联办。 不过警方从上午开始便在中联办外设防，下午时分便有许多防暴军装和便衣警察以及多辆警车部署在周边。从晚7点开始，大批防暴警察从中联办西边街以东的德辅道西和甘诺道西开始，将已经聚集并设置路障的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向上环方向驱散，过程中多次发射大量催泪弹。由于此地段道路不宽且多高层建筑楼，催泪烟不易散去，现场许多防护设备简易的媒体记者被殃及。另据报道，许多居民在屋内都闻到催泪烟的味道，示威者则投掷包括砖块等杂物还击，并在几处地点焚烧杂物。约8点前，大批香港警察中最精锐和凶悍的速龙小队成员加入清场，随后他们在西环高升街和皇后街之间突然快速出击，冲入来不及后撤的示威者人群，将许多示威者扑倒在地进行拘捕。一些防暴警察的动作粗野，现场一片混乱。香港立法会来自中西区的民主党议员许志峰当晚一直在清场过程中呼吁示威者离开，并要求警方不要使用过分武力，期间他受到警察的多次鼓噪和干涉。许志峰在西环拘捕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警方当晚的清场活动完全不能接受。
他们警察的暴力是非常的过分，刚才这个场面是没有立即的需要去进行清场的，他们是见谁都打，见谁都拘捕，这个是绝不合理。在上环民区这个居民的地区，他们用这个催泪气体是罔顾了楼上住的市民的做事，我在这里谴责警察。
这刚才一下突然警察突然向前冲，完了抓捕这么多的来不及后撤的这个示威者，
我完全看不到这个需要这个警察要突然冲出去打人，冲出去追捕，这个就完全是没有理据的。他们示威者已经不断的后退，他们就不断的行进，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是警察滥用那个暴力。
就目前今天晚上警察这个驱散行动，你到目前为止怎么看？
非常的暴力，非常的没必要，完全是把我们的市民的安危都罔顾。
记者在现场目击至少有20多人被抓，其中一些人受伤，被先后赶来的多辆救护车送医，但伤势情况不明。随后大批示威者后撤至上中环一带，不愿结束抗议活动。警方则在10点前在上环再次进行突击拘捕行动。约11点，大批防暴警察从3个防线围堵和驱散示威者，再次发射催泪弹，将多数示威者逼进上环地铁站，完成清场行动。警方表示，共拘捕49人，涉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以及藏有攻击性武器。清场中有16人受伤，其中12人情况稳定，4人出院。香港人权观察总干事罗沃启当晚在冲突现场观察，他认为警方释放催泪弹次数缴密，并批评警方从高处向下开枪发射催泪弹的做法危险，有如狙击手的暗杀手法，有违国际常规。警方则批评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危及公共秩序及安全，严重偏离和平表达诉求的原则，警方予以最严厉的谴责。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情势再度升高，周六光复元朗游行爆发流血冲突，警方星期天晚上在中联办附近动用了催泪瓦斯强力清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达强烈忧心，期盼今日台湾明日香港。另一方面， 中国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言辞对台独发出警告，批评台湾挟洋自重，美国军舰随即穿越台湾海峡。那么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共前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另外一位是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请他们来分析一下。那么这个姚成认为呢，香港在爆发流血冲突，那么解放军他有可能会出手吗？
我认为中共现在不可能派军队过来，因为他们现在不需要派军队，他们有武警，他们有大可以派大批的警察，以其他的方法来镇压香港。这个当然中央肯定不会让香港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具体的怎么办呢？现在未知因素很多，我觉得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台湾的李华球研究员认为呢，香港危机升高，北京软硬两手，面临抉择。
到目前为止，这个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危险的阶段。
嗯，
那么这个危险的阶段，如果要来解决的话，不外是软硬两手。软的话就记这个事，那么有一个更具体的这一个说明，告诉香港人，香港的民主有没有可能？硬的话，那当然就采取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激化的这一个警力，甚至于军力的这个介入。我想在这种软硬两手的这一种态势当中，未来的香港的情势我是不乐观。
姚成说呢，美国军舰频繁穿越台湾海峡，那么主战场呢是在南海，
所以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主要是显示存在，给台湾以信心，给中共以警示，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这个西方国家对民主台湾的支持。假如一旦这个台海发生战争呢，我认为美军会在南海加大动作，使得中共顾此失彼。中共如果因为攻打台湾而失去南海，代价太大，这也是美军将主战场放在南海而不是台海的原因所在。在白皮书发表的第二天，美军的巡洋舰，这是第一次是巡洋舰，就是高调的通过台湾海峡，说明呢美国根本就没将中共这种威胁放在眼里面。
另外呢，姚成说呢，中共的这个国防白皮书只是个遮羞布，中共最害怕老百姓。
中共的白皮书呢，其实是看上去是向美台以及周边有经济的国家呢这个威胁，实际上的这个白皮书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看的。中共现在将中国分成了五大区，五大战区，战区是战时的区域划分，现在中国境内没有战争，这也就是说明中共最怕的是国内的老百姓。在国际上呢，中共那个像这个过街老鼠一样的，在台湾香港问题上应该说也是束手无策。特别是现在这个政治经济社会层面这个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如此呢这个自不量力穷兵黩武的吹嘘他的军力，他本身就是一种不自信的一种表现。还有一点就是白皮书强调继续将政治性军放在首位，说明这支军队啊是以维护一党专制的党卫军，而非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白皮书写的再好也是一块遮羞布。中共唯一的出路是选择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接着聚焦一下台湾和海峡两岸的一些个最新的动态。中国解放军呢，在台湾海峡南北两侧的东山岛海域和舟山群岛海域分别举行了军事演习。与此同时，台湾方面试射了地对空、对海和反舰导弹。上个星期，中国发布了题为《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表示中国一定要统一台湾，而且不承诺放弃武力。而这份白皮书发布仅一天之后，美国便派遣了一艘军舰穿行台湾海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根据中国浙江和广东海事部门发布的信息，
中国解放军从7月28号晚6点至8月1号晚6点在舟山群岛周边海域，以及从7月29号早6点到8月2号晚6点在东山岛海域举行军事活动。根据中国公布的地理坐标，这两处区域分别位于台湾本岛以北400多公里以及金门西南55公里。台湾国防部表示，解放军的演习无助于两岸和平发展，更严重破坏区域的安全和稳定，但台湾方面充分掌握台海周边海域和空域的动态，有能力维护台湾安全。台湾中央社引述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接种的话报道说，东山岛海域是解放军多兵种联合作战演习区域，在该区域的演习应该属于跨军种规模较大的战区级演习。如果舟山群岛海域的演习与东山岛海域的演习规模相当的话，那将是解放军同时动员两大战区联合作战。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助理教授林颖佑对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在南北两个方向几乎同时举行军演，可能是为了检验军队同时打两场战争的能力。而这是解放军在效仿美国在2000年代提出的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理念。他说，
这一次动员的兵力是南北两个战区，它这东部战区跟南部战区两个战区它都有，所以它的一个规模是比较大一点的。那他想要去呈现的其实就是，如果今天解放军在打台湾也好，或者在东海或者台海这边有战事的时候，如果另外一边在南部战区这边，在南海这边也有发生情况的话，那解放军要如何去应对？
中国政府7月24号发布了国防白皮书，称中国面临的反分裂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指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搞台独，还警告说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份白皮书同时指责美国破坏全球战略稳定。但就在中国国防白皮书发布后仅一天，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就由南向北驶过台湾海峡。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派这艘军舰穿行台海就是针对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也表示美国对台湾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林颖佑表示，解放军在台海南北两个方向同时举行军演，不只是剑指台湾。他说，
我想他针对性的话，他不会是只有针对台湾，他其实在演练的过程中间有两个，一个是当然是在对外，一个可能是对台以及这一个可能会介入的美军。
就在解放军举行军演的同时，隶属于台湾国防部的中山科学研究院7月29号在位于台湾南部屏东的九鹏基地试射了多个型号的对海和对空导弹。台湾国防部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年度例行训练，与解放军军演无关。另据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军方7月29号清晨出动战机模拟了一次对海上舰船目标的轰炸演习。报道说，台湾国防部为应对中国以辽宁号航母为主的舰队攻击，派遣两架 F-16 战斗机向靶船发射了鱼叉反舰导弹。报道说，演练取得了成功。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出访专机发生国安特勤人员走私香烟的事件，在野党国民党持续提出批评，政治评论人士也就相关发展是否影响总统选情发表了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一场名为总统干预司法走私印说超买记者会，党团书记长吴志阳表示，请蔡英文总统及民进党政府诚实面对这起香烟走私事件，
不要做指导，不要设停损，不要乱切割，不要球员兼裁判。
吴志阳还说， 这个事件涉及的层级很高，应该由检察总长指挥检察体系彻底进行调查，不能让相关官员自行解释或定调。7月22号，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专机返回台湾，海关及调查局在机场查获相关国安特勤人员透过通关礼遇走私香烟10000条。蔡英文总统得知后震怒，并责令侦办，同时透过脸书表示将深刻检讨，杜绝弊端。当晚国安局长彭胜竹请辞获准，总统府侍卫长张杰自行处分并调职。就在相关话题持续引发讨论之际，7月27号，蔡英文总统召开记者会表示，相关弊端长期在政府体系里没有被发掘改革，作为国家领导人，他要表达歉意。蔡英文还强调，这个案件政府查办到底的决心不容置疑，已经要求新任国安局长提出报告，对司法机关侦办下令所有政府机关单位或个人都必须配合调查。根据负责总统专机事务的中华航空公司表示，相关香烟走私记录甚至可以追溯到前总统陈水扁2006年的时候出访，当然也包括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的几次出访。政治评论人士杨宪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如果蔡英文总统不能清君侧，那问题就大了，甚至前总统陈水扁也提出了警告。
就是为什么陈水扁总统说的那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处理你身边的自己人，你轻轻放下自己人的话，1月11号你就会重重摔下。
杨宪宏还指出，蔡英文总统身边确实有一些不适任的人，这次的香烟走私事件更凸显了一些人事任命上的荒腔走板。蔡英文总统必须有所判断及行动，如果只想靠打中国威胁牌，或是不喜欢韩国瑜的选民来赢得选战，这将是非常危险的想象。台湾联合报星期一公布总统大选的最新民调显示，在蓝绿对决的情况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与蔡英文打成平手，双方的支持度都是32%。这份调查还指出，如果台北市长柯文哲加入战局，韩国瑜以29%领先，柯文哲的25%居次，蔡英文的22%殿后。不过也有24%的选民表示都不支持或尚未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国民党7月28号在新北市板桥体育馆举行国民党第20届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高雄市长韩国瑜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角逐台湾的2020年总统大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韩国瑜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表示，2020年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是攸关中华民国存亡和台湾下一代的生死大战。他说，
我们要选择捍卫中华民国还是毁掉中华民国，我们要选择我们遵行宪法还是破坏宪法，我们要选择奋发向前还是原地踏步，我们要选择冲刺经济还是捆绑我们最自豪的民主，我们要选择对外开放还是闭关锁国，我们要选择两岸和平还是要选择台海危机。
韩国瑜还批评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的经济和两岸政策导致台湾经济裹足不前，两岸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他表示，他将坚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北京把九二共识视为两岸交流合作的政治基础，但认为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瑜没有进一步阐述他的两岸政策主张。在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后，他公开表示他不会支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今年一月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政治框架。在国民党的党内初选中，韩国瑜已领先第二名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17% 的绝对优势获胜。分析人士把韩国瑜的获胜归结于他的忠实支持者及韩粉的坚定支持和有效组织。郭台铭没有出席今天的国民党全代会，这引发了国民党支持者对该党仍面临党内团结问题的担忧。舆论认为郭台铭仍有可能独立参加总统大选，而即使他不参选，他不明确表态也会造成党内的分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7月27号在参加国民党海外党代表查叙时再度呼吁国民党保持团结。他说，既然国民党已经透过完整透明化且公平的民调机制产生了党的总统候选人，就不希望再有任何人参与总统选举，否则恐怕就会分化了力量，造成选举结果会让人十分担心。分析人士预期，两岸问题将是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主旋律。韩国瑜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表示，只有国民党才能维护两岸的和平稳定。他说，
中华民国民进党执政这三年，经济败坏，人民痛苦，民主倒退，完完全全走民主的倒车，让海峡两岸陷入了战争的危险。
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则表示，2020总统大选是台湾坚守主权独立、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保卫战。在香港爆发围绕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一系列反送中大游行后，民进党的主张得到了一些选民的认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即将恢复贸易谈判之际，中国表示，美国应当履行承诺，为即将在上海开始的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创造积极正面的条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上述的表示。目前美中两国最新一轮贸易谈判面临许多问题和一些根本性的分歧，其中包括美国多年来指责中国拒绝履行将近20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种种承诺，一方面利用美国的开放市场获得重大的好处，其中包括获取巨大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实行多种多样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其中包括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对政府扶持的公司和行业给予巨大的补贴，扭曲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强烈指责美国历届政府无能，放任中国多年来采取这种赤裸裸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和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公司和美国工人的利益，对美国经济构成了实质性的强奸。特朗普声言他要竭尽全力纠正这种严重损害美国利益的局面。特朗普采取的纠正措施之一是对来自中国的2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声言即将再对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同样的关税。自从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6月在日本举行峰会，双方同意重开今年5月中断的贸易谈判，美国暂缓再对30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来，华盛顿和北京有关恢复贸易谈判的调门都有所提升并硬化。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五表示，重开谈判双方代表或许会达成协议，或许不会达成协议。他说，我不在乎。特朗普再度重申了他的观点，这就是 在眼下的美中贸易战中，美国是明显的赢家，美国加征关税的措施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而美国同时获得了数以百亿美元的关税收入。经济学家和观察家们对特朗普总统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指出他所谓的关税收入并不是来自中国，没有让中国受损，那些关税是由购买中国商品的美国公司和美国消费者偿付的。与此同时，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等于是提升了来自中国的商品的价格，确实是压抑了市场和中国商品的需求，使一些生产商和消费者转而寻求其他的商品供应来源，这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构成了威胁。在美中双方即将开始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方面要求主谈的话题包括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业、贸易逆差和协议执行。中国方面先前提出的主要要求则是双方协议的文本表达不能损害中国的尊严，美国必须在协议达成之日立即全部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但美国方面先前表示，鉴于中国长久以来有法不依、言行不一、拒绝履行协议的记录，美国必须保留对中国的一些关税，并保留在中国继续拒绝履行协议的情况下再加征关税而中国不得报复的权利。美中两国这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二和星期三将在上海举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与中国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谈判团队会谈。北京星期一指责美国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试图使世界贸易组织取消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认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需要保持在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以取得真正的贸易公平。上个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出一则备忘录，表示世界贸易组织使用一种过时的二分法，将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让一些世贸组织成员国得以获得不公平的优势。该备忘录说，假如在90天内世贸组织改革其有关规则没有切实的进展，美国将不再承认那些不当宣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并不当寻求在世贸组织规则和谈判中获得种种变通好处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这通备忘录主要是针对中国。掌控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星期天发表署名“终生”的评论称，美国竟单方面设定时限90天内，世贸组织在所谓发展中成员地位改革上要取得明显进展，否则美方可能单方面采取行动。字里行间，狂妄自大尽显无疑，其霸道蛮横的嘴脸写满了对正常的国际经贸秩序的挑战和无视。人民日报终生的评论被认为是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性，因为终生这一笔名的意思据称是中共中央的声音。美国多年来指责中国拒绝履行将近20年前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种种承诺，一方面利用美国的开放市场获得重大的好处，其中包括获取巨大的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实行多种多样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和做法，其中包括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强迫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对政府扶持的公司和行业给予巨大的补贴而扭曲市场。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前往中国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美国商会会长日前表示，美中双方都需要达成协议，否则对两国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有关详情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杨毅给我们来做介绍。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美墨加贸易协定，也就是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呢，是特朗普总统认为他任内的重大成就之一。那么目前呢，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国会都已经通过了这个协定，现在只尚待美国国会通过，那么就可以正式实施。那么呢，在今天这个星期四的时候，美国商会就邀请了十几位这个美国企业的高管来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发表公开信，敦促国会议员们赶快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那么美国商会会长唐纳秀也表示呢，如果美墨加贸易协定可以顺利通过的话呢，那么将也可以让未来的其他的贸易协定，包括与中国谈的贸易协定能够顺利的通过。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被问到说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将在下个星期前往中国上海继续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那么对美国商会是怎么看待这一次新的贸易谈判的？那么对此呢，唐纳秀表示说他还是以谨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这一次的贸易谈判。我们来听一下唐纳修是怎么说的。
China US trade issue is about trade, but it's about a whole series of other issues.
美中贸易问题跟贸易有关，但也与一系列其他议题有关。莱特希泽跟财政部长下星期要去中国来审视一下现在的情况，以及我们将如何向前推进。我的看法是，商会的看法是基于几个不同的理由，那些议题是可以被推进的。首先，双方都需要，他们需要借此来安抚市场，他们需要借此来推进本国经济发展，他们需要借此来重建强大的地缘政治关系。而如果不处理的话，两国都将面临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经济现在有点下滑，有点暗淡，而且在某些部分正走向错误的方向。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美墨加贸易协定，然后再与中国的双边协商当中取得实质进展。中国想要那样做，他们的经济一落千丈，他们已经损失很可观的工作岗位，在农业部门损失大约200万个工作，他们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在中国方面还有一些附属的议题，如知识产权盗窃等等，但我想双方都有足够的压力走往正确的方向。如果我们不在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方面有正面的结果，将让我们非常困难跟中国、跟韩国、跟日本、跟欧盟方面取得善意，以及天晓得我们要拿英国怎么办。
是的，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也多次的表明过，他说呢，中国现在正在利用像美国的农业州来施压，来向来对他施加压力，因为这些农业州的这个农场主呢，当初都是在上一次大选当中投票给他的选民。那么今天呢，在这记者会过后，美国之音记者就询问了这个美国商会会长说，如果这个美墨加贸易协定能够顺利通过的话，那么呢，这样子农业的这个贸易输出到加拿大以及墨西哥，是否就能够减轻中国对于美国农业州所施加的压力？那么对此，唐纳修表示说呢，他说如果说这次美墨加协定能够通过，那么这个美国的农场主就可以在没有关税的情况之下出口到加拿大以及墨西哥，那么这个对于双边的贸易都会是有好处的。那么他认为呢，中国应该要就此来借鉴。那么他也认为说呢，美中双方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对双方对方施压，不过呢，美国以及中国都是非常精明的国家，那么所以呢，双方其实都不会那么容易的被压力所打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商务部发布的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其中第二季度 GDP 增幅由第一季度的 3.1 降至 2.1%。 那么此外呢，出口、商业投资等领域的表现均有下滑，但消费者支出与政府的支出均有上升。引发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和美中正在进行的贸易战有多大关系？那么如何评价当前美国经济的总体情况？那么针对这些问题，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他是这样分析的。
原因是有好几个，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前几年政府的联邦政府的财政刺激政策的效应已经开始消失了，但是美中贸易战以及一些就是关税的因素也有，而且美国的房地产业在2017年那个年末到现在一直在。下滑，这个对经济增速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之前这个中国方面也发布了它的这个季度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哈，那么也是看到它的这个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长的增速出现了下滑的局面。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第二季度的这个经济增速也出现了放缓，那您认为这和美中之间这个现在持续当中的贸易战有多大的关系呢？
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美中贸易战对美国的总产出增长的影响。一个是美国出口在第二季度减少了就是全年化减少的速度是5%，就是挺大的一个减少。二是美国的商务部门的固定投资在第二季度有所减少，这是受到了关税的政策的不确定性对这些商务部门美国的出口公司和进口公司的投资计划的影响。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美国商务部周五发布的这份这个经济情况的这样一份报告，那么是否会影响到下周这个美联储有关调整利率的这个决策呢？
我觉得下周美联储的决定基本上已经就是很明显是要降息的，而且降息的这个幅度就是0.25个百分点。就是是把这个利率就是微调，而不是相当于在危机情况下的一个降息。
嗯，明白。不过我们也看到有分析说这个虽然第二季度的我们看到这个 GDP 增速出现放缓，但是我看到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经济的总体的这个情况仍处于一个稳步的增长的这样一个势头，包括我们注意到今天这个也就是周五啊，特朗普总统也发表在这个推特上发布推文说，他说第二季度的这个 GDP 增长了2.1%，他说考虑到美联储绕在我们脖子上的这个毛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重的负担，特朗普总统认为增长2.1%的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那么他特别提到说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他认为美国就要这个飞速的发展了。那您怎么评价当前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情况？抛开美中贸易战的因素，您认为美国经济自身是否存在着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是隐患呢？
现在美国总体经济的情况是很不错的，失业率很低，增长是一个温和的速度，利率水平也是不高，而下个星期就会下降的，所以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是有很多积极因素。积极因素应该是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前半年应该是比那些不利的因素要更有力度的。
嗯，明白。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中国即将在这个下周恢复双方的这个经贸谈判，那么您认为双方可能最先在什么问题上取得共识呢？
就难说了。我觉得最容易的是中方多买这些美国的大豆和其他的大宗商品，但是美国为了让中方买这些美国产品而做出什么样的让步，就我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理解。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 中国一家法院星期一以泄露国家秘密罪等罪名判处中国异议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有期徒刑12年。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2年执政以来对异议人士最严厉的判决之一。中国四川省绵阳市中级法院在其官网上的一则简短声明说，56岁的黄奇被判犯有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及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今年一月，中国还将另外一名人权新闻网站民生观察网的创办人刘飞跃判处5年徒刑。六四天网在2016年11月获无国界记者颁发的媒体自由奖，此后不久黄奇就在他的家乡成都被拘捕。人权组织指责说他身患重病，但在狱中却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洛瓦星期一说，这项判决等于是判黄奇死刑，过去在严峻的环境下遭到监禁达10年，他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该组织星期一在推特上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现怜悯之心，行使特赦令，在为时未晚前释放2度获得他们所颁发的新闻自由奖的黄奇。这已经是黄奇第二次被判刑。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黄奇在他创办的六四天网首先报道了校园豆腐渣工程，他后来在2009年被判入狱3年。今年一月，四川绵阳法院开庭审理黄奇一案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官前往绵阳法院试图参加旁听，但均遭到拒绝。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原中共2号人物李鹏告别仪式在北京举行。7月29号上午，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中共中央七常委，以及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原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及夫人王冶平等出席告别仪式。原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外地送花圈，对李鹏逝世表示哀悼。新华社发布的相关通稿没有提及告别仪式中是否有人致悼词。中国官方星期一中国官方一周前发布的讣告称，李鹏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旗帜鲜明，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积极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30年前，北京当局派军队镇压后，李鹏被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称为天安门屠夫、六四刽子手。不过在香港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中的一些记述试图把六四镇压责任归咎于邓小平。备受批评引起强烈争议的长江三峡大坝在李鹏主持下上马完工，并在2003年开始运行。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表示，李鹏一生做了3件事。他说，李鹏担任总理期间，一是在邓小平指示下执行了六四镇压，二是主持修建了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三是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精神指导下，全家人先富了起来。最近官方加强了舆论管控，同时据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有政治敏感人士被国保上岗监控。
哎，老李，现在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了。
你说么？在电视上听美国之音，
而且是7天24小时，
怎么才能收得到啊？
亚洲3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哎，你别说，这比这短波收音机可是清楚多了哈。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中国负责香港事务的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星期一召开记者会，对香港近来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作出强硬回应，称中国的底线绝对不可触碰。这是香港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以来，港澳办首次召开记者会作出正式回应。中国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在记者会上画出了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三条底线。他说，这三条底线就是绝对不能允许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绝对不能允许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绝对不能允许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香港一些公务员计划本星期五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倾听市民声音，并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是否滥权。这将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首次有公务员发起集会。在香港政府劳工处任职的公务员集会发起人之一燕武洲对香港政府主办的香港电台说，在政府处理反逃犯条例修订以及警方处理元朗袭击事件上有很多声音，而不少公务员近日也发起联署，因此想把这些声音化作行动，向市民传达公务员团队聆听到他们的声音，愿意告知政府，从而修补政府与市民之间的关系。香港公务员传统上多保持中立，很少表态立场。香港美国商会星期一说，该商会的一项调查发现，不断升级的暴力现象和政治僵局已经对国际企业在香港的运作造成负面影响，加剧了有关香港商业风险越来越大的担忧。很多国际企业对香港近期前景倍感悲观。香港美国商会敦促香港政府回应市民诉求，恢复外界在香港的营商信心。商会会长早泰纳他表示，在过去一周接受调查的会员当中，绝大多数企业表示香港政府需要解决抗议活动的根本原因，而不是简单的用法律和秩序短期解决方案来掩盖社会不稳定的裂痕。这项在七月对1268家会员企业的调查发现， 38.6% 的企业对香港的短期前景感到悲观，不过他们同时仍然相信香港的商业环境会恢复。 33.2% 的受访企业说，这次重创之下，香港长期前景已不可恢复。北京星期一指责美国任性、狂妄和自私自利，试图使世贸组织取消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认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需要保持在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以取得真正的贸易平衡。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末再爆流血冲突。